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第一节，我读单数节，请慧聪读双数节。约书亚记第五章，如果你需要圣经呢，也后面的诗事也可以给你们拿，如果你翻不到圣经呢，也请邻座的弟兄姊妹帮着翻一下，如果你找不到，实在找不到也没关系，听我们一起读就好。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一节，约旦河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约书亚就知道了火石道在除披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因为出来的众民多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经历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
他回答说，不是，我来是要做耶和华的敌人的说事。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我们？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在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将你如此宝贵的话语再次的赏赐给我们。主，当年如何用大能的手带领你自己子民过红海，过约旦河，进到应许之地。主，你必定也在你的恩典当中带领每一位经过这样一个，主你在凌晨当中对我们带领，直到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主你对我们生命，你对我们生命丰富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继续仰望你，求主你亲自的向我们显现，也将你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里，以使得我们不再得罪你。感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当我们在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在主日崇拜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觉。因为作为传道人来讲，我想我们传道人最大一个盼望，就在我们传递神话语的时候，主就把我们接走。那我想绝大部分弟兄姊妹们，特别当我们赞美诗真是唱到觉得神离我们很近，就如同今天顾里兄带领我们唱再不久 by and by， 如果我们大家在唱一起唱赞美诗赞美神的时候，主就把我们接走，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难怪当年彼得在变相山上他说这真好。我想我们不但是当时的以色列民，主耶稣行走的时候这些使徒们，包括我们今天，特别当我们在主的殿中来敬拜赞美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实在是有这样一个盼望，如果主在那样的时候 把我们提到天上去，多么的美好。可问题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他自己的旨意，都有他的安排。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还要接受挑战，因为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讲都是这样一个挑战。然后今天也特别感谢神，因为今天圣餐服事呢，两位同工弟兄啊，多心谢谢教授和谢弟兄，那也是提醒我们，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真是要感谢加上感谢。我们在神祝福我们的时候要感谢，神让我们经历这些那个萧条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感谢。那今天我们自己在仔细的读这一段约书亚记第五章的经文的时候，特别第一节到第二节，如果你读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神的作为啊，跟我们人的作为实在是有很大的差别。然后也昨天王兄弟兄也送给我一套兵法的书，孙子兵法36计。你看在我们把我们中国古代的兵法和约书亚记神的这样一个圣战的打法比较起来，实在是有很大的差别。你看第一节讲到神带领以色列人，对不对，用这样一个神迹的方式让约旦河的水干了，就是进到这样一个迦南地了。这些人怎么样，亚摩利人的诸王和迦南人的诸王，他们的缘故，新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按照我们古代的兵法，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是一鼓作气就把他给拿下来了。神让以色列人这么做吗？没有。第二件什么，那是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而且如果大家仔细的点一点的话，从第二节到第九节一共出现了8次行割礼，就行割礼这个字眼一共出现了8次。这个火石刀是对付谁的？这个火石刀不是对付这些那个迦南七族，这个火石刀是对付以色列人的。而且这个行割礼也算是一个外科的小手术，还是需要怎么样，在营中有痊愈的时候。所以当以色列人行割礼，他们在营中这样一个等候痊愈的时候，其实刚好是这些迦南人来攻击他们的好时候。但是神对这些以色列民也有保守，所以从我们人自己的想法来看，一鼓作气马上就要把他们给打下来，但神没有，神让他们怎么样，要行割礼，而且行割礼行割礼行割礼一共讲了8次。而他们在行割礼过程当中呢，从敌方来看，刚好也是这些迦南七族来攻打以色列人好时候，但这些人啊没有动，有神他自己的保守。如果大家熟悉以色列从48年建国以后70宗战争，其实这些来攻打以色列的人，他们也有了解兵法。当1948年以色列刚刚立国的时候，那时候只有几十万人回到了巴勒斯坦地，周围的这些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怎么讲，就我们每个人吐一颗吐沫就要把你们淹到地中海里去。那么最危险就是第6次中东战争，就是那个赎罪日战争，在以色列人一年一度有这样一个大的赎罪日，在这样大赎罪日里面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做的，所以埃及、叙利亚、约旦这些就联合起来，在那样一个日子怎么样发起攻击。从人的眼光来看，以色列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当然我们自己那个就是不了解以色列的历史，不了解那个神对以色列的保守，像我过去在没有出来前对这些真正的细节不是很了解的时候，哎呀，我们只是因为美国人给以色列人成交。但你好好的读一读这样一个7次中东战争的过程，无论是开始建国的时候，还是最危险的这样一个第6次中东战争，就赎罪日之战的时候，若不是耶和华大能的时候来看顾他的子民，以色列人不可能转败为胜。而且每打一次战争怎么样，他的版图就扩大一次。所以神拣选以色列民从古到今，他们经历了很多的艰难，但神存留以色列民就成为他自己见证。如果我们今天看到神在带领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打这样一个圣战的时候，他的战法，他的从战略到战术跟我们人的做法都不一样，所以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 高过我们的意念。阿门。
阿门。
感谢神。那么在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其实第一仗就是耶利哥城之战，要到第六仗才要打。前五仗从广义的角度讲起来都是这个预备，那么这个预备的细节就在第五章里面讲得很清楚。第一个就是要行割礼，神不厌其烦讲了八次要行割礼。那我们知道割礼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割礼是神拣选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分别为圣的这样一个立约的记号。第一次出现行割礼是在创世纪的十七章，就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就是你要给你和你家里头生，给你家里的一切的男丁都要行割礼，因为这是神拣选你们让你们与世界上的人分别为圣。所以行割礼是这样一个神让我们分别为圣的这样一个记号。当然我们刚才读经文的细节，就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摆这么大的一个阵仗，要所有的人行割礼呢？因为上一代的以色列人虽然他们在埃及地按照以色列人的传统他们行过割礼，但是因为他们对神没有信心，所以那一代人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以外，其他人都倒闭旷野了。包括摩西自己，他只能见到应许之地，他不能进到应许之地。那么第二代人，这些在旷野出生的呢，因为在旷野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他们还没有行割礼，那么现在他们过了约旦河，他们要进到迦南地，神要使用他们来打这一场圣战的时候，神要在他们身上留下这样一个割礼的记号。所以这一点就是提醒我们，神永远看我们自己在他面前所示的 to be 要高过我们怎么样所做的 to do。 在我们自己还在神的面前没有成为一个对的人，没有成为一个正的人之前，大概神不太会使用我们。哪怕你怎么样有再大的兵多粮广，武器再怎么的先进，因为其实如果你好好的读一读，像从约书亚记到士师记，后来的撒母耳记、撒母耳下，以色列人跟这些外邦人征战，他们的武器其实不如腓力士人的。腓力士人怎么样？有铁车，就相当于今天的坦克，而以色列人呢，只是那很简单的兵器。但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神用的这样一个那个火石刀给他们行割礼，这样一个刀不是用来对付敌人，而是对付我们自己。但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经过神的对付以后，神可以用这样一个被敌人所轻看，就如同当年以色列四八年建国的时候，阿拉伯人因为他们是有几十万，周围的阿拉伯人巴勒斯坦有上亿的人，确实啊，一人吐一口唾沫就可以把他们淹到地中海里去，但是神有他的心意，神有他的报酬和带领。那当然我们今天也要思想，那以色列人要行割礼，那作为我们今天新约时代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肉身上也不是以色列人，我们也不需要行割礼。保罗也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在罗马书二章最后的时候，因为在肉身上行割礼的还不算真的以色列人，所以这一段行割礼的提醒神讲了八次，对我们提醒什么？我们固然不需要在肉身上行割礼，但我们的心里面怎么样？我们的心里面一定要行割礼，因为若不是我们的心里面行了割礼，我们没有办法领受主的恩典，我们也更加没有办法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所以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他要讲到，若不是人被圣灵感动，没有一个人可以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所以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在我们的心里面为我们行了这样一个割礼，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成为在神的面前对的人。我们过去好像很好，对不对？也所谓的社会的精英，贤达的分子，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比山不足比下有余，觉得自己还蛮不错。但当圣灵光照我们，光照我们在座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只要你是有这样一个 神光照我们的经历，你又会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心里面愿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愿意被圣灵做这样一个属灵割礼的时候，乃是我们可以成为神国度，成为神国度里面这样一个可以神使用、被神使用的这样一个器皿的第一步。所以固然从礼仪上来讲，我们知道无论是第一代以色列人过红海，还是第二代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神已经带领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地步，但是这几个预兆、这几个预备的功夫、这几个 preparation 都是我们自己要做的。所以第一步怎么样，我们要行割礼。我们今天行的割礼不是肉身上的行割礼，而是我们心里面确实对我们自己的本相、对神的救恩有这样一个清清楚楚的认识。所以第九节讲到，他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过去了，那地方名叫基甲。那么基甲这个字的含义的话，我在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因为在第四节、在第四章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地名，因为基甲就是滚的意思，就是把埃及的羞辱从神子民的身上给滚过去了。那么在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呢，又讲到了第二件事情，就是逾越节。你知道逾越节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节日，那大家可以看出埃及记从十二章到十四章，就是逾越节它的来龙去脉，它对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教训都在那里面。我们知道逾越节是这样一个 Passover， 就当年神刑罚埃及时代当中的最后一灾，就是要击杀埃及一切投生的，从人到牲口。但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寄居在埃及地，因为我想在座的还有一些那个刚刚信主或者慕道的朋友们，那我把逾越节这样一个故事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具体经文是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到十四章。神当年要将这样一个极大的灾降到埃及的全地，但神如何保守他的子民，就你们要杀一个羊羔，将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当命令的天使下到埃及地的时候，他看到了这样一个羔羊的血这样一个遮盖的记号，就 pass over， 就越过。所以逾越节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纪念神对我们的保守。所以割礼是我们回应神对我们的恩典，神将我们拣选出来。那么逾越节呢，就是神对我们的保守。因为本来按照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都要被神来击杀的，但因为有这样一个羔羊宝血的遮盖，神在这样一个宝血的遮盖里面，神 pass over 我们的罪过。当然我们在新约的亮光里面，我们就更加的清楚，在约翰福音一章，当施洗约翰指着主耶稣做见证的时候，看了神的羔羊除去死人的罪，对不对？在启示录讲到天上这样一个天上的敬拜的时候，讲到这是羔羊有曾经被杀过的这样一个记号。所以这个逾越节就讲到神对我们的这样一个保护。那么接下来一个步骤呢，就是在十二节讲到的，他们吃了那地的土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不再吃玛拿了。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不再吃玛拿，有迦南地的土产成为他们的食粮。这一点对以色列人当年很重要，对今天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玛拿是旷野的食物，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他们没有办法自己耕种，所以神呢用这样一个神迹的方式让他们有玛拿。周一到周五是每天的这样一个一份，那么周六呢有这样一个双份。所以神在旷野的时候是用玛拿喂养他们，但今天他们过了约旦河，已经进到了迦南美地的时候，神不再给他们玛拿，神要让他们吃迦南地里的土产。这就表明这一代人怎么样，在灵里面要成长起来，不再玛拿是神这样一个 恩典的祝福，但我们如果只是停留在吃玛拿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们还不能成为神可以使用的这样一个工具，不能成为神征战的这样一个精兵。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还会仔细的思想如何领受这样一个教训。那么第四个，我们要在行营上有所装备的，就是从十三节到十五节讲到的，我们要建这样一个大元帅。因为约书亚在那个时候是地上大元帅，对不对？他带摩西离开这个世界，将这样一个属灵的棒交给了约书亚，约书亚成为以色列人的首领，成为地上的元帅。地上的元帅要为天国的事情征战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地上的元帅要遇见，要 encounter， 要见到这样一个天上的元帅。否则的话，你地上的元帅再厉害，恐怕也是在和地上的人征战，而没有看到天上这样一个属灵征战的事实。当然，如果我们讲就是约书亚在这个时候见到的那个天使到底是谁，可能有不同解读，但我想也我自己和大部分的神众们仆人都会觉得，这里面讲到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应该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预表。因为耶稣基督他特别我们在新约的经文当中就讲得很清楚，他是这样一位得胜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这样一个得胜的元帅。所以在这样一个短短的几节经文，十三节到十五节这样一个四节经文，这样一个三节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见到这样一个大元帅是何等的重要。神不但预备他的百姓，因为前三个守割礼、过逾越节、吃玛纳，都是所有的老百姓都有份的，对不对？但是这个见大元帅是给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领袖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属灵的征战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就当年以色列人神是从上到下都给他们有这样一个预备。当然我们在中国的那个就是古代的兵法里面，包括在我们民间的术语当中，也有提到这个将领对整个的军队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对不对？用也东北的土话来讲，就兵怂怂一个，将怂怎么样，怂一窝。如果你这个带领的人在神的面前不够资格，没有明白神的心意的话，那会怎么样，连累到下面的所有的兵士。所以难怪神在这里面为什么要单独的对付约书亚。因为其实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那是高牧师跟我们分享的，神已经对他有很多的鼓励，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神老早有这样一个 promise 给了他。但为什么这一路上过来，神还要一次又一次的向约书亚显现，来提醒约书亚？不仅仅在这个时候，在整个的这样一个迦南的征战过程当中，神一直的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对付他的领袖，实在是让我们看到，要真正在神的面前成为他自己可以使用的器皿，特别是要带领他的百姓来从事这样一个征战，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自己预备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读的时候，我是有很多的战惊恐惧在里面。因为看到神对他的子民有很多的恩典，但是神对拣选出来带领他的百姓的人有更高的要求，有更多的对付。所以我们在集中思想，我们如何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我们来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人，在耶和华的眼中可以被神来使用的这样一个精兵，这样一个器皿。因为我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讲了，虽然我们都盼望主耶稣早一点来，早一点把我们提走，对不对？但是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在我们被提之前，我们还要在这个地上生活，就如同当年约书亚还要带领这一批新的以色列人来为神自己的名，为神自己的国度来征战。首歌里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已经领受的这样一个恩典。那我想在座的可能还有个别的是慕道的朋友，你今天 你可能对耶稣基督的名已经有了一些认识，你已经有了一些了解，但你愿意不愿意在心里面接受这样一个割礼？这个割礼是有痛苦的，是需要神来帮助我们的。因为在属灵的角度，我们看这个行割礼，不仅仅是把那些不好的东西要割掉，比方说我们也可能 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啊，不讨神喜悦的东西要割掉，甚至神要把我们在事业当中的这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也要割掉。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在主日学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也跟大家有提到这一点。其实拦阻我们来认识神的最大的困难，可能还不是我们这种显而易见的罪，你杀人放火，你贪污，你犯奸淫，这些当然是罪，神要对付我们。但拦阻我们认识神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怎么样，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掌管我们自己，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自己怎么样成为我们自己的主宰。当年魔鬼撒旦他就是要与神平等，他堕落了，他当年在伊甸园里面也是有同样的伎俩，引诱亚当夏娃不以神为神，自己要做主。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是慕道的朋友们，如果你们要真正的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这一步心里面受割礼，就你接受圣灵的光照，看到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如果你没有这一步，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领受。那么第二步，讲到守逾越节，其实呢是神要求我们在他面前尽了这样一个本分。当然我们今天不需要像以色列人这样一个杀牛杀羊，用那个很大的礼仪来纪念这样一个逾越节，但我们今天神对我们还是有一些这样一个在礼仪上面有这样一个当尽的本分。我们每周的圣餐，对不对？因为像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给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把很多律法上的捆绑都已经挪去了，但神还是留下了两样礼仪是要让我们来遵行的，那一个就是圣餐，一个就是洗礼。可能在座的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你们信主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我在这里面也是为岳林弟兄和吴弟兄他们带的一个受洗班做一下 promotion。 如果你已经信主有一段时间了，但你还没有真正的洗礼，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也在仇敌的面前有这样一个宣告的话，我也鼓励你，因为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当今的本分。耶稣基督当年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的时候，他本来不需要在约旦河施洗，对不对？但是他愿意顺从天父的指引，他我要尽主般的义，他作为这样一个完全的人，他要顺从神在地上一切的安排，所以他在约旦河里面也受了施洗约翰的洗。在那个时候天上有见证，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在施洗约翰也看到圣灵如同鸽子一样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神同在的多么美好的这样一个图画。所以我们今天固然不需要守逾越节，但是我们今天在心里面我们还是要按照神的吩咐，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我们在地上要尽上我们的本分。那么吃迦南地的土产，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来讲有更加重要的，在 daily life 在这样一个每天生活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如果我们永远是停留在吃玛拿的这样一个境界当中，我们在属灵上还是硬汉。而且玛拿有一个什么特点？玛拿是很单调的一个食品，所以难怪你好好的读民书记，所以难怪当时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玛拿吃久了怎么样，他们厌烦，他们有思想起埃及的肉锅来了。我们人都会有这样一个软弱，就如同小孩小的时候他就吃奶就够了，对不对？当他大了，一个正常成长发育的孩子，当他大了以后，如果你还只是给他吃奶的话，他的身体一定会出很大的问题。那神为什么当这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神就把这个玛拿收回去， 要让他们吃迦南地的土产，也是让他们要在灵里面尽快的成熟起来。这一点我们在今天应用的时候，我就对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如果我们自己的那个就是读经，我们自己与神的交通，我们还是借助别人的管道，当然神会使用高牧师，也使用我们在中间的带领的弟兄姊妹们，会帮助我们来读经啊祷告，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但神的盼望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可以吃迦南地的土产，因为迦南地的土产是这样一个丰富，是这样一个神的这样一个荣美的记号，在迦南地是这样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当当年十二个探子他们把迦南地的这种石榴这种葡萄带回去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样，大开眼界。所以神在他的恩典当中是会给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胃口，让我们来宝贝他的话语，让我们怎么样愿意来寻求他的旨意。这就是大卫在诗篇十九篇讲的，神的话语怎么样比可贵的金晶怎么样还要宝贵，比蜂房下滴的蜜还要更加的甘甜。如果我们成为基督徒很多年了，我们读圣经怎么样也还是除了诗篇箴言加新约，还可以读一读旧约的很多经文，读着读着就要犯困睡觉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在神的面前是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当然如果说你读圣经你可以读睡着，也是算神对你一个恩典的祝福了。因为今天有很多的人吃了很多的死了瓶票，可能还是有 depression， 还是不能安眠。如果他能读圣经可以有一个安舒的睡觉的话，哈利路亚赞美主，这是神对你的一个普遍恩典。但神的盼望你还要像怎么样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美地，他们吃到这样一个真正的牛奶与蜜之地的出产的时候，不要说埃及的肉锅了，对不对？那埃及的肉锅对他们来讲已经不感兴趣了，甚至对旷野的玛拿怎么样，神不给了，他们也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记得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当年我在加州服侍的，想带领一位从也香港过来的老先生信主，那他就问我那个在天堂里面有没有麻将可以搓，他说在天堂里面，我只能那个非常坦诚的告诉他，在天堂里面我们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据圣经上明确的启示和我自己领受，在天堂里面是不会有麻将可以搓。那他就讲了，那在天堂里面没有麻将搓，那多么的一件事情，这个天堂我不要去。你看我们人自己的软弱就会到这样一个光景，天堂里面有很多很好的事情，但我们还怎么样，就如同第一代人他们贪恋埃及的肉锅，这个世界上以为有很多的好处，以为有很多的享受，他们不愿意放弃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资格，他们有没有可能吃到这样一个牛奶与蜜之地这样一个丰富的土产，他们有没有可能？也大家不要摇头，就是大声的把它说出来，他们有没有这个可能？对，所以吃迦南地的土产就表明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祝福。当你我们在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在凌晨浅的时候，神用玛拿来供应我们，神透过传道人，透过主里面的长辈来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所以门徒训练 disciple training 是很重要，但如果我们永远是吃玛拿，我们永远都是靠别人来带的时候，我们没有第一手读经的这样一个喜乐的话，说在的我们做基督徒会做得很辛苦，做传道人是更加的辛苦。因为圣经六十六卷特别有很多的经文是不太适合那个主日讲道的，那你想想作为传道人，我也感谢神带领我到这边，好像从那个周一是我的 day off， 那从周二到周日都有大大小小的聚会需要来带。你想如果神不给我这样一个读经的甘甜，其实做传道人是最苦的一个差事了，对不对？但我感谢神，在我刚刚信主我还没有受洗的时候，神给我这样一个呢读经的甘甜，我用三个月的时间把祈祷本圣经，因为像那个刘伯牧手上就是祈祷本圣经嘛，祈祷本圣经很厚啊，那个从大字到小字我从头到尾三个月的时间读了一遍，虽然当时工作也很忙，但有这样一个读经的喜乐，有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也可以那个也读到后半夜。那永中弟兄前一段时间也有交通， 过去反正信主也有的一段时间了，过去读经好像没有感觉，哎，感谢神，从去年夏天开始有这样一个读经的喜乐。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那读经读不下去，我们要更深祷告，我们要更深求，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而且他在里面的祝福是永远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的。这是迦南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神给我们丰富的这样一个属灵的供应。如果我们今天不从神的话语的本身，从这样一个迦南美地的土产当中来喂养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会很枯干的。更不要讲如果我们连那个埃及的肉锅，什么韭菜、茴香、大蒜那些东西还放不下的话，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从神那边得到真正的祝福。那么第四个，讲到我们见大元帅，我也是这一段经文不仅仅是给传道人讲的，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有志于来服侍他的，不管你是传道人也好，还是平行图领袖也好，我们都是在神的面前要好好的等候，要好好的思想。那么这一段经文其实在美国近代历史当中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如果大家你有读过林肯总统的传记的话，在当年南北战争的时候，因为南方有很多敬虔的基督徒，北方也有很多敬虔的基督徒，对不对？他们都在祷告求神来帮助他们。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个记者就采访林肯总统了，他那个林肯总统啊，你看现在这个神是不是很麻烦，那个两边都是他的子民都在向神祷告，那神到底应该帮谁呢？那林肯总统有这样一个属天的智慧，他就有了这样一个回答，他说我今天祷告的不是神帮南方也好帮北方也好，我今天的祷告是我要站在神的那一边。所以 that's it， 这就是有这样一个属天智慧的回答。我们今天不是求神来帮助我们，而是求神什么呀？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与神同在，我们站在神的那一边。因为当我们站在神的那一边的时候，就如同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可以以少胜多，以一敌众。如果你没有站在神的那一边，你有再多的腓力斯人的铁车，你有再多的像中东战争的时候阿拉伯的联国，他们的武器装备是几倍甚至几十倍于以色列人，但是神不与他们同在的时候，这些东西怎么样都会化于乌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刚才顾弟兄领会的时候也提到了，我们今天是处在这样一个萧条的阶段，或者用格林斯潘自己话来讲，这次萧条可能要超过29年到33年的四大萧条。在属灵上我们还会经历很多的征战，但我们放心，因为约书亚见到的是这样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当时只在属灵里面见到，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真正的元帅，成为我们得胜的旌旗。所以我们虽然我们在地上还有一些征战要等待着我们，但因为神成为我们的元帅，我们已经有这样一个得胜的确据。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话语是比一切的金经多宝贵，也比蜂房下地的蜜更加的甘甜。所以当年如何在你的旨意当中带领新一代的以色列的人过约旦河进到迦南之地，主你也照亮带领我们每一位。主，求主你透过今天的经文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在你面前当尽的本分。主，我们要领受这样一个属灵的割礼，以使我们可以从视野当中分别出来。我们也要继续在属灵里面纪念这样一个逾越节，完成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无论是洗礼还是我们为主传福音，这都是我们在神你的面前当尽的本分。主，我们要在你面前求你这样一个属灵上丰富的赏赐，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属灵的胃口，我们可以真正的吃迦南地这样一个流奶与蜜的土产，而不再是仅仅依靠玛纳，更加是帮助我们不要再贪恋埃及的肉锅，而真正的以主你自己的话语为宝贵。主，我们最后也将我们自己祷告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成为在你的面前看为正看为对的人，以使得我们所遇见的不是我们自己，也不是世界上任何的势力，乃是主你自己的灵，乃是主你自己成为我们征战的元帅，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成就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把一切的赞美和荣耀再次归给你，因为唯有你是配得的。感谢主垂听我们众人有声无声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